欢欢喜喜来到你面前，因为我们渴慕你，因为我们渴慕遇见你，因为我们渴慕要看见你的荣美，我们渴慕能够听见你的声音，怎么渴慕你被你来触摸，我们渴慕你，因为我们想要拥抱你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要伏在你的脚前来敬拜你。你是我们的渴慕，你是我们唯一的渴慕，要更多更多遇见你，更多看见你，听见你，更多更多更多更多被你得着，更多更多你的爱充满我们，更多更多你的圣洁的公义披覆在我们的身上，更多更多你的怜悯的慈爱充满我们，更多更多你的智慧，你的聪明，你的能力，你的权柄落在我们的身上，更多更多的，因为我们要更多的像你，因为我们深深的相信，更多的像你，你在我们上就得着荣耀，更多的像你，父神的心就得着安慰，得着满足，更多的像你，圣灵你就得着安慰。因此主，我们要更多，不是更多别的，是更多的有你，更多的像你。因此主，我们定义在敬拜当中要遇见你，这么敬拜，这么感谢，这么等候当中被你来触摸。因为我们当遇见你，当我们被你触摸的时候，被你的光照，被你的荣耀充满，被你的爱充满，被你的圣洁公义充满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就在改变，我们这个人就在变化，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更多的像你。不是我们做什么，乃是当我们愿意等候，愿意仰望，愿意降服，愿意交托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按你的心意做工在我们的身上。你不勉强我们，你爱我们，你宽容我们，你忍耐我们的愚昧，你宽容我们的迟钝，但主，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，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所以我们心向你打开，我们的灵向你仰望，你就光照我们，你就充满我们。因此主，这时候圣灵再次把父神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，就在这时候，圣灵开我们的眼睛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我们能够真知道他。在知道当中，主，我们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，因为我们得要得到神给我们的产业。哦，我们成为一个在主面前愿意极力追求人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，我们要圣洁，好像天父圣洁一样，我们要完全，好像天父完全一样。在这时候，圣灵再一次，你的大能，那大能，我运行在创造时候的大能，运行在我们重生得救时候的大能，再一次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运行在我们的身上，圣灵运行在我们的身上，运行着，叫我们这人重新得力，叫我们这个人如鹰展返老还童，如鹰展翅上腾，更新更新更新， 圣灵，你是更新我们的那位，你不只是重生我们，你是更新我们的那一位。耶稣，我要你更多有你，哦，耶稣，更多
的是你，
更多有你，更多更多像你，
更多
耶稣，主耶稣，
要的是你，
要的是你，
更单单
的是你。耶稣，耶稣，哦，主耶稣，
更多有你，
更多更多，
更像我自己，更像你，
更像，
更多有你，
更多有
满我，再次充满我。耶稣你来，
耶稣你来，
来充满我，
充满我们，
哦，更多有你，
充满我，
更像你，
充满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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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充满我，
充满我，充满我，
更多有你。更像我自己，
哦，充满我，
充满我，再充满我，
充满我，
圣洁的灵，
圣洁的灵，
再充满我，
充满我，
我渴慕，
渴慕你，
我渴慕你，更多有你，
更多，更多有你，
更深有你。我渴慕，我渴慕你，
渴慕你，
更多有你，
更多有你，
更像我自己，
更像我自己，
要的是你，单单要你，
我要你。
Thank you.
主啊，让我们以你给我们的荣耀来荣耀你。我们要以用你给我们的荣耀来荣耀你。我们要用你给我们的爱来爱你。我们要用你赐给我们的智慧能力来服侍你。我们要用你的完全，好叫我们能够更加的成熟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完全的来敬拜你。我们之所以敬拜，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你；我们之所以要敬拜，是因为我们听见了你；我们之所以要跟从，因为我们看见你在引领我们。我们之所以服侍，因为你要叫我们的人生进入你的呼召，完成给我们的责任的使命，好叫我们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。我们不再用我们的血气，甚至把再不用我们的有限的来服侍你，我们要用你赐给我们的无限那永生来服侍你。因此主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多的有你，就是我们要更大的渴慕你，就是我们愿你更多的充满我们。我们要进到死的那心灵和诚实的敬拜里面，我们要圣灵的帮助的底下，让我们进到真实的敬拜。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敬拜他，因为天父他是个灵，他要我们这样的用心灵诚实在圣灵里面的真实，在圣灵的帮助底下，我们所经历到的一切，那真实的一切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。是的，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来赞美。凡事都要谢恩，在基督里我们彼此顺服相爱。因为你说的，当圣灵浇灌我们的时候，当不再醉酒酒神放荡，那被圣灵充满，当你充满的时候，在圣灵的帮助的底下，带着一个新的生命，带一个新的人生观、人生价值，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属灵的经历来敬拜我们的神，来见证我们的神，来荣耀我们的神，带领我们不断的更新我们，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同时，也不断的扩张我们。好叫我们真知道，当我们信靠耶稣就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着永生。我们也开始更多的明白什么是永生，我们也开始更多的真实进到什么叫做永生，使我们得到一个从永恒来的父神来生命，好叫我们用这生命来服侍来永生的神。不是这世界上，这世界上的算不得什么， 高高低低，得得失失，算不得什么。在灵里面，我们服侍那天上的，那永恒的，那地上一切就算不得什么。但主，到时候你要恩待我们，当我们求下权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上权下权也给我们？就像你跟彼得说的，当我们愿意全然顺服来跟从你的时候，你就叫我们说来世的永生，今世的百倍，这是何等的真实。为你摆上的没有一样是失去的，都是得着，因为每一样事情我们所放下，这是可以更多的得着你，更多的得着你，得着你我们就得着了一切。何等的宝贵的应许，也是何等真实的应许。赞美你，何赞美你，主啊，对我们的心说话，对我们的灵说话，圣灵的感动对我们说话，主啊，你鼓励安慰我们，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你是真理的灵，真的灵，你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以至于那个真理，那律法不再刻在石板上，乃是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因为圣灵，你把这样的真理已经放在我们心中的深处，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。谢谢你，我们得着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得着你，让我们更多的得着你，用我们定义要全然的得着你，带领我们向前，把我们带进新的里面，带进的荣耀的里面，好像我们能够以你给我们的荣耀来荣耀你，把我们带进你的爱中，好像我们能够以你给我们的爱来爱你，把我们带进你的同在，那智慧能力权柄，好像我们能够用你给我们的能力来服侍你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在我们身上得着你的满足，在我们身上得着你的安慰，主啊，在我们上得着你的荣耀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从这个啊，十六章吧。开始，当主耶稣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这个耶路撒冷，十五、十七等等等等，登山变相等等这些。一说从十六章开始，主耶稣就很专心的，可以这样的说，来预备他的门徒，因为他知道要离开他们。因为接班人，接棒人就是这群人，他们看了很多，他们听了很多，所以他们知道很多，但是要紧的是他们的生命有没有得着很多。因为不是在服侍的时候只是单单靠他的知道，他需要在各样考验的里面，这些门徒都需要有一个生命 一个叫做门训的生命。所以我常说门训是两方面，一个就是你的知识，那绝对对，需要，因为门徒也需要。但门训当中需要生命也在改变。那这知识不只是所谓的理论，知识是一个能够操练的，可以学习，甚至包括祷告啦，包括怎么问人家疫病赶鬼，那包括门徒在内。我相信耶稣在所谓的教导的时候都教导他们。所以这个门训是知识没有错，但知识绝对不是只是一个理论，用门训用知识来讲，用圣经的讲话叫知道，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意思不是你的 intellect 知道，是你的 experience， 是你的经验知道。所以很讲究这个叫师徒制。你有没有跟一个人很重要，跟那个人不仅是因为你可以听见他讲，跟那个人因为你看到他的作息，看到那个人做的时候他怎么做，前后的做，次序做，等等等等。甚至你看到那个人在做的时候，如果这个东西比如做一个东西太咸了一点，他怎么把它调的比较淡一点，就很多时候这个东西，这样的东西是学来，不是用那个。昨天我看一个一个专题了，就在电视上，在我睡觉就是休息的时候，有个好像是他这个是一个老师，是美术的，后来他到70岁，他开个餐馆，他说我要把我的懂的东西传出去。那现在他不能够开餐馆，那年纪大，但交给别人，他就在家开一个课程，就是做这个。我记得他还做这个所谓的做那个什么韭菜盒子啊，做葱油饼。他说我妈做的真好吃，但是我做可以做给你们吃，但是有一天我不做，你们就没得吃了，这个就不见。他说我觉得，他说我要做一个，现在很流行就网红嘛，就上网。他女儿就说：“妈妈，这是你的心愿，我就玩你的心愿。”所以他的女儿就做小编，也是帮他录影，要讲问一些问题。妈妈那种一面做一面做的等等，很有意思。他说：“我看了很多的这个食谱。”他说的啊，我只听他讲，他食谱太复杂。他师父讲了半天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弄。但是为什么要录影下来？我不要你们看师父，你要看我怎么做。当然他一面做一面讲啊，多少东西多少，他是讲，不能不讲啊，不然就通丢下去，我们也不知道多少。他说这样的话，你们才会学的怎么做。我完以后觉得他是一个老师，所以人家叫老师，他是美术啊，这美术老师啊什么的，这等等啊，所以他蛮讲究的，这每样东西这个，所以我相信呢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师徒制在讲，所以导航会很讲究，就一对一。那我们过去这些年我们也说一对一，要在我们转成小组的时候啊，现在我们就是小组长，当时我们希望小组长也要提醒，就是小长能够的话，实际上最少一个礼拜有一次跟你的组员一对一或者怎么样的。当然有很多方式一对一，当然包括现在大家很在我们在大家都讲这个 RPG 是的等等，不，这个都很重要。不，有一样事情是你要跟他谈，你要跟他讲，而且让他来问。所以呢，很多方式，当然就祷告也很重要，不然怎么？就是你有没有一个互动的时候，互动的时候是用下来叫交通的时候，或者交换交流意见的时候。我是看新闻，以前呢，我们有个台湾有个很大的手机厂，那以前做股王的，那慢慢不行的，大概前两三年，他把他整个的手机这个部门卖给这个 Google， 很多钱，卖了很多钱，而且他也把整个关了，所以呢，很多员工都搬过去。不， 这新闻怎么样，你可以看新闻。但是现在 Google 出来的五年以后，但应该是五年，今天 Google 出来的手机是在那种的类型，除了 Apple 以外，就另外一个那种类型的，现在是最出色的手机，这是新闻说的。为什么一伙的人在原那个地方到最后好像不能够发展，所以呢那个手机本来从很就很出色，是我们的国家的什么光荣啊什么，但慢慢就很弱了。那现在我们转到 Google 那边去，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。我们很讲究啊，用这个他的这个整个团队过去，所以访问这个应该是副总裁吧，还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华人，就本来是这个团队过去。他说我感觉两个很不同文化，在以前的公司，我的文化是每个人都专门注意他自己的事情，那上面就是一个好像交响乐一样，每个人很注重他的他的那一份。那当然是前面上面人他花功夫，他把每个人的每一个部门的这个的成果集合中起来，可以做一些东西，这是一种做法。不过 Google 不一样，那我知道一点 Google， 因为在北美的时候我就在矽谷啊，我们碰到一些的弟兄姊妹在 Google， 我们的这个弟兄的孩子在 Google。我那天上过课看啊，他们上班呢，好像没什么叫办公室，每个人 laptop 就跑来跑去，然后高兴跑到就吃喝汽水啊，吃饼干去了，还就打等等。不过他们很重要一件事情，就他们有想到任何东西都要放在云端。我讲这个太复杂，其实我不这么懂，当然在以前做事稍微有点对这个有点兴趣。一个就是说，每个人只管你的事情，你只要做得好，把你的贡献拿给公司，那公司的上面一层就把这些成果凑在一起，或公司下个命令，这一份你要这样做，那份要这样做，把它做好。但是问题，你不太知道别人做什么，你也不知道别人的想法是什么。Google 的不一样在哪里？就通丢到云端，你做那份没有错，但是别人的想法全都在云端。你有兴趣，你可以看看。所以一个呢，就是你想你的集中在你的精神在你身上，那上面的有这个墙的话，就又有。那底下呢，另外一个就是把整个的精神不仅放在一个身上，要放在整个公司的里面。一说你好，公司不见得会好；你好，而且公司也要好，你才能够都好。那么其实我认为这是圣经的原则，所以保罗用身子来代表 member， 所以不是讲到吗，那个我们是同为肢体，肢体这个字叫 members， 所以我们讲的说会员制不是 Costco 发明的，会员制是圣经本来就有，因为肢体就叫 member，这么凑在一起，彼此怎么互动，那个叫做 membership。 怪不得有个很出名传单，大概你都听过，他们就说这个企业界这个 guru， 这个叫什么，叫大师，叫大师没有错，他原来是个牧师，他说我是把我懂得圣经的这个的管理原则用在企业上，所以现在所以你有一次人家给我们两张票，给谢牧师啊谢明宏跟我们去，一张票5000块，大概他打折他是不知道几千我不晓得，所以我们两个跑去听了听一个钟头，啊，你们都那个，就出来的时候，明宏就跟我说，哎呀，早知道这5000用5000块。我们只要买他两本书就好，其他的钱我们就一本书不用5000块，一本书大概300块500块，买两本他的书。坦白说，他讲的大师就大师了，他根本不用看， 他想到了就讲到哪里，真的，我记得好像连那个 PowerPoint 都没有，可能因为厉害，所以不要给你有 PowerPoint， 我不晓得。他从来打一个钟头，他强迫人家想到就讲了。我的 point 在这里，我真是认为圣经主耶稣基督就是智慧，就是能力。我真认为，如果你在神的话里面，你有所谓去愿意去寻求，然后在默想当中，神的话怎么用在你的生活里面，我想大小事情都会有答案，甚至我大胆说，都应该会找到答案。我觉得别人的牧师，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太窄，甚至会不会太骄傲？我认为我会看很多别人的东西，就像我刚说的，一个有兴趣题目就来听听，像这个老师啊，做这个韭菜盒子啊，做葱油饼啊，等等这个，然后叫三光，我不知道从哪边听来的，完以后手也光，什么这个杆子也光，那个面也会发光。这叫三，手上不要再有面粉，那个也叫光，那个杆子啊，那个桌子也不要有面粉，就说你弄条面出来，我说原来这还叫三光，我会听，你问我就我蛮喜欢的，听到一些重的节目，修车子啊，那个烂车把它修成一个车子，我蛮喜欢，但是我认为一个基督徒之所以叫成为一个聪明的智者，有智慧人，我相信神已经把我们生活面对所有的挑战应该有的智慧都给了我，所以在礼拜六这个职场的时候，知识跟智慧不是两回事，但是不可以分开。你可以有知识但没有智慧，你可以有知识但是只会钻牛角尖，所以跟人际的关系弄得非常糟糕，因为你真知道，你真懂，但是不知道怎么用的知识去帮助别人，所以跟人家 argue 啊、吵啊、闹啊等等。所以有知识不代表你有智慧，智慧是一个进到一种生命的状态，进到一种的人生观、人生价值，不是讲那个细节。要不要细节？当然要细节。我们在企业做事人都知道，这个什么都在细节里面哈，就你成不成功都在细节里面。Yes, yes。但是你没有一个宏观，你没有一个度量，所以我们华人最喜欢的什么宰相肚子可以撑船，这就像啊，所以一个叫诸葛亮，一个叫周瑜，是一个正造讲，正在造讲，这个包括诸葛亮都认为周瑜是比他有才干，不过这个人先找气势，因为他没有智慧啊，他没有度量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所以我真的发现知识度量是用在哪一个地方可以用，我讲太远，因为现在我是已经不再准备哪一篇信息，我都搞不太清楚，反正这个职场啦，这个等等，那我还想到别的 anyway， 你有这个智慧是可以用在各个行业，因为这是你的人生观、人生价值的度量。知识是可以用在那个行业，你是银行家，你懂得会计，那我不懂。但你懂得会计去修车，你管不用。你说我是全台湾最厉害的会计师，你车子坏也不会修。所以知识实在重不重要？当然你要在那个行业里面出色，当然重要。但是我要说的，你需要一个度量，有个人生观，有个人生价值，有个用下来这里话叫宏观。前一阵子有一次我从一个新闻讲了一个从国内来，第一次我听过出了洪荒之力，有没有听过进了洪荒，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什么叫洪荒之力。不好意思是说，在某些事情上你可以，这个是重要，但就是把它做一个分辨，我蛮喜欢做这个。所以这礼拜我要谈，你要知道试炼，用雅各书叫试炼，叫 trial，但是这个字带出来的也叫 test， 叫试验，叫 test， trials， test， 还第三个都一个字哦，这个字叫 temptation， 叫做试探。 你可以分得出来吗？常有听到就我受到牧师，我祷告，我说祷告，我受到属灵攻击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要做什么事情，很多事情就不顺。因为我要做教会要我做哪一件事情，所以这个就不顺。但我这个特别我还记得一个姊妹，我要在我家开小组，开始我跟了丈夫的先生，就闹得不愉快。我说什么事情不愉快？因为他们夫妇真的对我们很尊重，所以我会比较直接问，否则我要小心，免得冒犯别人。有些他问我问题，如果我没有弄清楚回来，他会生气的。我不做这种事情，所以有点人这个 OK， 那信得过我。那我说，啊，怎么样这样讲？我就笑笑跟你问我的话，我觉得这不是属灵征战的，我觉得这是你的脾气不好，要改一改。他也没生气，他就笑笑。你要分辨啊，什么都是撒旦，什么都魔鬼。有一天呢，真的在天上的时候，在天上法庭，魔鬼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的试探过他，他自己去，他把什么错都推给我。这真要分辨一下。那雅各真是 我觉得在这么多人当中，雅各讲的人谈得蛮清楚。 OK anyway， 所以呢，这是一个我想开始要训练门徒，装备是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态度，他们对事情的弄的看法，不是怎么处理哦，处理很重要，但是看法怎么样？你消极看法是一种处理方式，你想出来那个方法，如果你的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消极的，所以你处理的方式方法就很消极。如果你处理的事情看这个事情是积极的，你处理的方式那个方法就很积极，本来就这样子，所以要紧的。所以为什么我常说，任何事情发生，不要这么快就想怎么去处理，先给神五秒钟。我不这样说吗？你先，你的心情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的整个生命要再一次被重的压迫啊，或者引诱试探的底下，这时候你要做个决定，你的整个生命先要被提升，否则你就在这黑暗里面一起打转呢。如果真是气得不得了，我常讲说你就走开嘛，这是我最喜欢讲这句话，就是 walk away， 就 walk away。 如果你就跟那个谈谈，如果说啊这样他更气，你说这样子 我要休息一下，或者我要喘一下气，或者老美是很讲究啊，我要出去外面吸口气再进来。这是从心理学中你要沉淀了一下，不要这么快就那个，因为我们真的，我们有情绪啊，我有情绪啊，莫名其妙给你讲几句，又讲乱七八糟，又讲的不三不四，你会不会难过？当然会难过。我本来是平静的，人家一搞我，你们一圈混乱了，那这时候要跟你一起混乱，那就没完了。这到最后混在一起，都不知道谁乱。所以你需要走个，我 just walk away， 给个理由，给个什么东西？哦，我要上洗手间也可以啊。真的，你知道洗手间去吗？你在里面祷告。我意思是说，你需要有这样的生命，因为主耶稣知道，当他离开的时候，这些门徒面对的挑战，不只是懂不懂的问题，是有没有身量的问题。OK， 所以从十六章开始，从此耶稣告诉他们要上，一直到了二十章。从马太的角度来讲，集中的所讲就是要提升或是所谓的门训门徒的那个的宏观，那个人生观，那个人生价，特别对于救恩这些怎么建在地上建立这个神的国度事情。 OK， 我这样讲可能讲的，我们再回到这样经文来的时候，这样子我要请大家读的是26节到34节，我们起来读。
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，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极多的人跟随他，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，听说是耶稣经过，就喊着说：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众人责备他们，不许他们作声，他们却越发喊着说：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就站住，叫他们来说：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他们说：主啊，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。耶稣就动了慈心，把他们的眼睛一摸，他们立刻看见，就跟从了耶稣。
我们先从这个，因为基本上你要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讲了这么多的时候，最后出来一个叫做使两个瞎子看见，这个在其他福音书，在对观福音里面都有记载，不有点点出入。一个叫这个出耶利哥，有地方说入耶利哥，不要忘耶利哥有两个，一个叫新城，一个旧城，所以呢出一个进一个这个都叫耶利哥。那这边讲到有两个瞎子在其他福音书讲到只有一个，还给他一个名字知道他名字是谁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为什么在这段经文到21章的时候开始，耶稣这时候已经开始他已经走上这个受难这条路了，所以已经不是花这么多功夫或者也没这个时间了，我也没有这个机会再去这样门训。但为什么中间要加一个所谓的叫瞎子看见？所以你一定要问的时候，你就要问这些福音这个 evangelist， 就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这几个，他要记载这种经文的时候，他的所谓的这个叫做 theological value， 他的思想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讲这种经文？如果是读者，一定要跟前面这段经文，特别主耶稣说：“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”那前面那句话叫什么？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中间谁愿为大的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；谁愿为首，就要做服人。所以基本上，这个医好这个瞎子，这些经文，只是要 make 一个很清楚的 point。一个大的，谁为大，他的整个的大的原因，如果他认为他大，他只有一个态度，就是服侍人。如果他是做头的，他一定要做别人的仆人。两个这个瞎子，或者两个或者一个，这是瞎子，而且瞎子到这个人叫乞丐，在人当中是最小、最弱、最没有价值。坦白说，是麻烦。所以马太就把这段经文放下来，大家都很忙，大家都觉得很热闹，要进城里面等等等等，要赶路或者还有什么事情大事要做，所以你就发现他，当这两个人有这个需要，这时候呢，众人就责备他们，不叫他们不要吵，不要喊，一说不要给耶稣找麻烦。不过耶稣很有意思，看见了就站住，耶稣就站住，叫大卫的子孙。这个人是没有，是瞎眼没有看得见，看不见，但他心灵是，因为大卫的子孙就是旧约所说用的叫做弥赛亚。弥赛亚有一个特征，别的先知做不太来，弥赛亚就叫瞎眼看见，这是旧约里面。所以以弥赛亚跟其他先知行神迹一个不一样的，就弥赛亚叫瞎眼看。所以主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叫用油膏了我，然后叫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这是一个有需要的。那底下三件事情要发生， 第一个事情是什么？第一个叫被掳得释放，一定要从主耶稣的他的这个所谓的工作来解释这段经文，因为主耶稣用这段经文来解释他的工作。这以赛亚讲的话没有错，不过耶稣拿起来就讲神的灵在我上，用这段经文来解释耶稣工作。所以我们祷告，那用耶稣的工作来解释这段经文，那什么叫被掳得释放？这个掳在监牢里面的人叫被掳，就捆绑住的人，这是在罪，叫罪人得释放。瞎眼得看见就来了，瞎眼代表全部的医治，但你还可以灵异，在灵异的解经里面再讲，就说他心灵的瞎眼也可以，不接基本上这句话讲得很直很白，他的瞎眼能够看得见神的灵照上，这代表弥赛亚。那第三，受压制得自由，压制这个字从外面来的瑕疵，基本上这样描写黑暗权势、撒旦魔鬼邪灵对人的这个控制。所以三样事情，叫罪人起，叫身体得医治，然后在灵界里面叫这个被压制、被撒旦魔鬼仇敌攻击的，叫他们能够得释放，以至于用这句话报告神悦纳人的信念。所以你看看，当你传福音，神的灵在上，当你对这有需要人的时候，他从罪里面走出来。如果身体软弱的，或者有疾病，他得以看。然后第三个，如果在黑暗权势里面被捆绑、被抓住的、被攻击的，可以得释放。所以瞎眼，所以这两个很有意思。我相信他从某，他相信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会叫瞎眼的看见。那这时候在旧约里面，对以弥赛亚的这个就是大卫的子孙，大卫只是一个专有名词，不是说大卫，就讲基督，就弥赛亚受膏者。所以这个眼睛瞎的人，但在灵里面他能够确实抓住了旧约的应许或者旧约的启示。所以他听过耶稣讲一些事情或做一些事情，但这时候他遇见，好不容易瞎子去找耶稣好难的，不好不容易耶稣走过这瞎子面。我给个题目，不是传经文，应该是这一个能够叫主耶稣站住的信心。他本来是走过，就单单当你的信心认识神、相信神，这时候你向神呼求，把需要带神面前，我相信这样的信心可以蒙神悦纳。 OK， 那是，然后这耶稣问你要我做什么，其实这不用问，只是耶稣要让他清楚知道，就让他们清楚知道这个他们找耶稣的真原因是什么。你们做，他们说主啊，我们的眼睛是我们有人看见，很直接，耶稣应该知道他们是瞎子，本来就应该知道。但耶稣还问这问题，耶稣让他们清楚知道，你真的需要医治吗？你真知道这瞎眼这个的所谓的缺点，或是这个的贫穷，是你需要得到这个帮助吗？而且这个帮助是从神而来吗？耶稣就动了慈心，然后一摸他的眼睛，看见 OK。这四段经文为了要回应前面所讲，大的要服侍小的，为首的要服侍那个所谓这边的，为做别人的仆人，耶稣做一个非常清楚的榜样。在这个地方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句话不仅是耶稣讲他自己，坦白说这句话主耶稣是要门徒能够学到。当然我们不是耶稣，不像他这样来清楚的要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我们的心态要跟耶稣一样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，我们如果要服侍主的话， 我们要所谓的服侍，我们出来服侍啊，乃是要服侍人，不是要分，不是要别人从别人身上得一些什么，我们是要给出去，给出去，给到程度，并且要舍命，多多人的说，好叫我们给出的生命，也能够叫别人的生命能够被改变。赎价这个字很清楚，就是你出的代价换取一个东西来，这赎价就比如说我买个东西，就当成火，这在菜场上有个卢普在被卖，我把它赎回来一手，我就给那个他的主人给他钱，我就把这个仆人这个卢普就带回我家去，叫买回来叫赎价。换句话说，你出了代价来把一个人的生命，把一个人给他买回来，一说改变他的生命，那我想很重要。这句话对我来讲，不是因为只是这是主讲的话，我一定要问了，主讲的话跟我什么关系？那有什么关系？我说当然有关系。如果你不想做主的门徒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如果你要做主的门徒，这是绝对有关的，因为从十六章开始，主耶稣所讲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预备门徒，都是为了预备门徒的心。所以，我想最后用十分钟时间，十五分钟时间，我们再回来很快的想一想，特别到十九、二十章这两章的十九的后面，为小孩子主，请十九章从这个。第十六节开始，一个年轻的财主，到底我们学的是什么？因为基本上这是门训，讲句话要跟从我，这是门训。第一个，主耶稣这边说，在门训的当第一个你要学会的，我要学会的是什么？我的动机。这个少年其实很 subtle， 非常真的很聪明，他是要得永生吗？你一定要问，他是要得永生吗？先从这地方来，从如果我要得永生，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？因为照他的人生的经历，他今天所拥有的都是他自己努力而来的，努力而来，甚至包括他在信仰上的努力，在宗教上努力，包括守律法等等等等，是努力而来的。所以他守律法，一生他的成就，他的信仰努力。那底下又问的，努力的怎么知道他努力有果效？或是什么？为什么这样努力，让他能够有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，可以更多的努力？因为他的财富，因为他的名誉、地位、金钱。但是我们觉得，从旁人看来，大家都觉得这个人真是优秀，又努力又才干又等等的，而且是他的成功证明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。然后这个又非常 religious。非常的所谓的敬虔，只有一个人可以看见他的动机。你绝对看不出我今天我的努力或者我的果效。那个欧牧师，我们 很尊敬欧牧师，因为他怎么样好啊怎么？你们看不见我的动机，但只有一位可以看见动力，就神自己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主耶稣我要做什么，那底下就说你若要就当守诫命啊。然后他问一句话，这边所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，那他说什么诫命？还有哪一条？守诫命得永生，守诫命，照当时包括彼得在内这些所有犹太人，如果你守住罪命，你的好就得会永生。不，中间有个阶段让你知道你会得永生。 Why？ 你会发达，你会发得永生是对的， 但很微妙是说，你的动机是为了得永生呢，还是为了今天你今生的财物？所以主耶稣很清楚知道这个人的困难，所以马上就说什么诫命。主耶稣讲了，我不是记过吗？是讲了，又当讲到六七八九，在第五，所以次序有点颠倒。十诫，六七八九，然后呢，再回到第五，第五是就你要爱父母。前面的四个，除非是耶和华神有没有别的神等等，不要造偶像。最后一个，不可以贪婪。主耶稣没有提这两个。当提这五六七八九跟第五的时候，这个年轻的官说，我都做到了。耶稣只是在问，只是提这个，前面的四个做到了吗？最后一个做到了吗？动机，动机，到底你服侍是为什么？这要得名誉、得金钱、得地位等等，不要误会，这些东西不是错，绝对不是罪。但是从服侍的角度，服侍神，借着神给我们的使命，推展神的国度。如果你的动机、我的动机还是要得到世界上人所大家觉得贵重的、觉得这个可羡慕的，叫做名誉、金钱、地位。坦白说，主耶稣说，这不叫永生。永生是什么？什么叫永生？ Eternal life， the term 是在 life。 所以再说呢，永生一定要明白的，不是讲它的 quantity， 它的量，一定是讲它的，而且一定要讲它的 quality。所以我讲了很多次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很喜欢讲天国叫神的国。到了路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大概只讲过两次神国或天国，其他讲都讲永生。约翰最喜欢讲，因为约翰是对外邦人，很多人讲，所以道成肉身，我们在思想这个约翰福音讲过。因为外邦不见得听得懂什么叫天国，不听不懂什么叫做神国，但外邦人听得懂的叫永生。我们都需要永生，但是从永生的角度来讲，不仅是要长永永远远不断，而且是永远是好。你喜欢在一个痛苦当中永恒吗？这不会。所以，但是这样的好的永恒或者永生，永远活在这种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是好的生命，是富足啊、平安、喜乐等等的。这一定要在一个所谓的原则的底下，在神的掌管的底下，叫天国。神的掌管的底下只有一个事情，让我讲，你可以讲几百个，我不反对。不过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放在，就神的公义要显明，神的对一定要成为我们的对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得永生吗？你要得到只是金钱、名誉、地位等等，好叫你有把握说，从某角也没有把握，有把握也不用找耶稣。但他知道没有把握，真的有永生。那主耶稣是说，永生不是看见东西，你要追求的，你要看重是永生是有没有得着神。有没有遇见神？有没有拥有神的生命？你不是神，我永远不会变。但是那才是永恒的生命，才要有神的性格，叫做永恒，叫永生。这些东西才是你要的东西，才是要追求的。倒过来，如果你的动机不是追求那个，你的动机更多有财富等等，那跟十诫第十条有什么不一样？那个叫什么？叫贪呢？真的，你不能不服耶稣。 为什么这个年轻人忧愁走？因为他财富甚多，是圣经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他的困难，但是他不愿意放下。他觉得他一生就这样的转，坦白说，他愿意更多、更多、更多。一个门徒是什么？一个门徒是带出两件事情来。第一个，他对于神，他渴慕是更多有神，更多用我们现在的话，更多有主，更多像主耶稣基督。这第一个，你愿意更多像主耶稣基督？这是我们这几个礼拜在谈的。那第二个更加跟从我吧。第二个是更加的，比以前呢，第一个更多的像主，这是一方面；第二个是更多的信靠顺服主，不要只是像主哦而已哦，那绝对重要。另外一个，你要信靠顺服主，就是你要做主要你做的事情，把所有卖给穷人，变卖出来给穷人。你的一辈子所做的，做一个门徒什么，就做主所做，做什么？给，给那有需要的人。这个人他不能够走这个门训的路，他走不上去。他要的不是他的生命更像主，他要的不是愿意走在神的呼召，走在主耶稣的心意的里面。但人看为他是不得了，不得了。这是一个彼得，我们撇下说还跟从谁？这讲到你的目的，那是动机。这个我要讲目的。OK， 我是为主，但是我还是好奇，我将来得什么？如果得着的话，但我也不是贪，因为耶稣说你说的，如果将来这个德国的时候，我会坐左边右边啊，就有十二个位置啊，不是左边右边，有这个等等，我们在那边，这也很抽象，你会告诉我得什么？我撇下手来跟从，得什么？这时候你要问一问，当你在服事当中，目的，当你在服事当中，你还问我将来会得什么？你忘记你的服事是恩典，忘记服事是恩典。你有服事的机会，有服事的能力，是什么？你在恩典还问得什么吗？你能够服侍都是恩典的，你还问宝座有没有在上面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会不会靠近点，左边右边？你还搞这些东西吗？你还在比较吗？还在计较吗？你的服侍的目的是要把恩典活出来，不是要换恩典。动机要对，目的要对，所以后面那个比喻就很重要。二十章，那就很重要，因为都恩典了。连最早进去那个做了一天，能够做是什么？也是恩典了，因为他出来的时候，是主人把他找进，给他机会进去，他可以不找他。恩典里面他绝对不会有亏欠，但是如果倒过来，如果你进去能够进去就是恩典，你也不去讲那个我得什么得什么，我目的得了得的，反而他不用讲了，他就进去，行，他就对他说，你们要进来说，我逼你们该给的当给你们就给你们。所以这个主人说，我有两种的方式，一个照公价公平的，另外一个我照恩典也是公平的，但这个公平的不太一样，我可以多给就多给，多给就你信得过我吗？讲公价是因为你信不过神，讲公价 是因为你怕神给你不够，你认为神就会欠你的。我在说罗马书讲到亚伯兰的时候，大家都认为亚伯兰是好人，所以神一定要祝福他。保罗说 No， 亚伯兰不是因为好人，神要如果这个观念有的话，如果保这个亚伯兰是好，所以神做到一个程度没有大家看为这么好的时候，他变成神是欠他的，没有这种事情。从公义的角度来讲，神绝对不会欠我们。不在公义当中还有一个，神会有恩典，有恩典，甚至我们常说恩宠等等等等，a favor。 换句话说，对神的认识，公义没有错，但不要忘记他是慈爱的神。你信得过他，你就把自己交给他，不要说我将来会得什么。当时我听到一些人说啊，我这样努力，神要怎么样给我什么，要加薪或是什么，正传道说诶，什么时候要怎么样。所以在礼拜五那个同工成长，我提了一下，起码从服侍到现在，进到这，我从来没有知道我是拿到薪水才进来，我从来没有说年底有到这个再进来，不是我比你们属灵，我只是知道这是圣经的原则。我知道我不是讲工价，祷告我是要讲恩典。我信的话，我知道神给我一定多过我的工价。可以听得懂吗？所以第二个，你的目的或是目标，第一个是动机，我解释的。否则的话，完全原来在恩典的那个叫做在后的会向前，工价的是在前，你犯人家追上你。我要鼓励弟兄姊妹，你要学会活在恩典里，不是活在工价里。不然你的服侍就很辛苦，你就服侍就愤愤不平，坦白说你的服侍就很窄，也搞半天这样。真的你可以想对，如果明天再来的时候又来了工人，请问那个的第一天拿了一做一天拿一块钱，他会不会去原子民做？不见得，他已经气了。我才不要去，倒怪那些呢，我找我，我真的这事实，我看人家气了，他不去。我说不是讲那个比喻，是讲现在门开着呢，他就不去啊，他跟神赌气，神很难过，我有欠你的吗？你也说不出神欠你的，不过心中就是。梗在那里啊，骨在那里啊，你明明知道神必欠你，但又觉得愤愤不平。我们搞一天才一块钱，那搞半天就有一块钱，怎么跟神过不去呢？因为他不知道恩典啊。那我还有刚刚我们就读到了一个左边一个右边，最后这个提，特别这句话，并且要舍命做多恩的赎价。神的爱，你要想看这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，如果照福音书告诉我们，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有主耶稣的肉身的母亲叫玛利亚，有莫大拉玛利亚，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玛利亚，还有一个叫做西比泰的母亲，她站在底下，其他都跑光了，他们还是远远的，圣经告诉我他远远站着，他没有走开。如果你是西比泰的母亲，就是这么所说的，在这时候当你得国的时候，我的儿子一个左边右边， Think 这神站在十字架的底下，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，旁边有两个，左边右边是谁啊？他们现在干什么？ 前没多久，国左边右边，或者没多久，没几天，他亲眼看见，在十字架上是主，左边一个强盗挂在十字架上，右边是个强盗挂在上。不过，有个的这两个强盗不对话吗？有个强盗在讥笑耶稣，有另外强盗说：“你讥笑他干什么？我们钉死是应该的，他没有罪。”这个强盗讲，跟他耶稣讲到：“如今今天你会跟我在乐园里。”连西比泰的母亲，我真相信他真明白什么叫做门徒。门徒是一个神不能够用的人，从人角度来讲，但如今不是因为他努力什么做，他是愿意把自己放下，愿意单单依靠耶稣，所以有一个的宝贵的应许，那神的国，这个信主人他可以与主一同在乐园里。原来神为我们预备，我不说地上你不能够有财富啊，名誉地位，一定要想到那不是你最后神要给你的，神给你是在永恒里面，你与他与你同在，那才是最后的目的。今天神给你有些，如果这个你看清楚，就像雅各书所讲，富足的降杯也不要难过，因为一下就过去，人生是很短暂，人生很无常，所以你要看远一点。那远的是什么？是神的同在，现在同在，更多更多更那永恒同在。今天你的财富有一天不见，有一天在这个所谓就是流到，但你人也走了。有一天呢，突然来个这个大风啊，塌太阳，本来以为今天还可以存几天，就花草都干掉了。但有一样东西存，永远长存。真正的价值是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，这个时候同在，这个时候到永恒是同在。这我相信，连这两个雅各跟这个约翰的母亲呢。都知道到底是门训是干什么？门训是学习放下自己，全然的信靠顺服主。今天所拥有一切东西是为了主，为了神，不是用来累积自己的所谓的成就，累积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我的这个被人家看为的尊荣，那是单单的为主来用。我相信，如果从这个。刚刚的十九二十再来发现来去思想话，我想起码对我们知道门训这个的事情，你的动机，你的目的，而且知道将来必定会结果就是神的同在，这三样事情如果常放在心中，我相信我们会走得更好一点。我们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线上我们感谢和赞美，愿主带领我们向前，主啊，真是让我们进到新的当中，让我们活在你同在的里面。把我们今天时间交手中，再去教导我们，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人民。这样的感谢、祷告、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。